我们准备开始接下来的聚会。好，我们一起哈十一早上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创世纪的45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的弟兄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留存一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一段经文是讲的是约瑟如何在自己的弟兄们面前来显明自己真实的身份。在约瑟眼前站着他的弟兄们，他知道哪个是便雅悯，哪个是流便西缅，哪个是犹大，其他人。他记得自己年幼的时候，在家的时候跟他们的一起的生活的经历。但是站在他对面的他的弟兄们却没有认出他来，他们只知道眼前这个人，他的埃及的名字叫撒法纳推巴内亚。他们只知道眼前这个人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是在埃及掌权的。他们来这里是来借粮的，他们来这里是有求于这个埃及的统治者。他们明白自己和这位掌权的人之间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自己是那样的卑微，那样的需要帮助，需要怜悯。而我们看到约瑟，因着他对于弟兄的爱，对于他族人的爱，通过要向他的弟兄们来显明自己真实的身份，来与他们相认，并把神的祝福、神的早先的预备恩赐来赐给他们。约瑟在埃及生活了很多年，他的希伯来的名字已经被人忘记了。而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他是那样的情不自禁，他迫不及待的要告诉弟兄们自己真实的名字：“我是约瑟。”不止说完，他叫约瑟，他还在强调、在补充：“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我们是有这样的亲如，有这样的血缘的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我是你们的兄弟。”当然，这样的话会让他的弟兄们想到他们幼年对于约瑟所行的那样，令他们现在痛悔的罪。但同时，另外一方面也在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约瑟既然愿意跟他们相认，他们也会被他友善的相待，他们的需求他会那样的满足。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曾这样对他的门徒、他所拯救的、属他的子民显现。在主耶稣基督拯救保罗的时候，他就在天上对保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在风浪中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向这些他所爱的、他要拯救的人亲自的显现，对他们说话，表明他自己的身份。当约瑟这样说，突然间在他们的弟兄们面前说明自己的身份，会让他的弟兄们那样的惊慌、震惊、惧怕。我们看到经文说他们不敢说话，而约瑟接下来是继续的温柔的对他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你们可以到我的面前来。”那主耶稣也是这样的鼓励他的子民，我们都可以到他那里来，带着我们的真心来，带着我们对他的信心跟信靠来。就像约瑟知道他的弟兄们一样，主耶稣也知道每一个他用宝血所拯救之人的一切，因为父在创世以前就把他们赐给了他。他把每一个属他的子民都带到与他自己立约的关系当中，这些人是他所爱的， 而且自从这些被救赎的这些蒙拣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他就一直在关注着保守着我们，甚至他数算过我们的每根头发，因为对于主耶稣来说，属他的子民是那样的宝贵，因为每一个都是他用宝血所赎买的。他完全了解我们每一个人，他清楚我们身上的罪，他体恤我们的悲伤，他知道我们的无知，他甚至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种无知这种悖逆是故意的。但我们怎可以行在神的光中，我们听到了神的真理，但我们却继续悖逆的留在黑暗里，继续的享受属世的厌恶。而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是按照人的方式，借着约瑟的口，他向我们发出呼召，他向我们发出邀请，他愿意向我们显明他是我们的救主。尽管我们之前可能听到过圣经，自己读到过圣经，听到过一些教导，我们可能对于主耶稣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相比于他对我们的认识简直是微不足道，就好像在这无边海洋当中的一滴水而已。而当我们被真理的光照到，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主的拯救，我们才会持续不断的向他祷告祈求，我们求他向我们显现，求他让我们知道他亲自拯救了我们，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而且除非是神自己的工作，除非主耶稣自己来到我们的身边向我们显现，否则我们仍然不认识他。哪怕他就像站在约瑟的兄弟们面前的约瑟一样，我们听到过他的话，我们还是不认识他。我们读到过他是在圣经中怎么医治病人，怎么拯救罪人的灵魂，听到这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与他产生那样亲密的关系，我们要用我们属灵的手来触碰到他，而且我们跟他之间必须要有那个人之间的契约，否则我们听到的他做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我们甚至都不会觉得自己需要他的拯救。所以今天的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求主像约瑟对他的弟兄们显明自己身份一样，来向我们彰显他自己。而且在此时，他的弟兄们犹大本来不是问他的身份，我们回到在44章的第18节开始，他们其实在请求约瑟给他们一个回答，一个应允。18节写说，犹大接近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同法老一样。他们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埃及的掌权者，他们是那样的卑微，他们把自己认为是仆人，然后求他不要发怒。他们的请求是再往下看第32节，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一个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我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那童子不同我同去，我怎么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想把便雅悯换回来带回去完成父亲的嘱托。他本来是在求约瑟答应他们的请求，没想到约瑟给他们的回答让他们大大的震惊。约瑟回答的不是作为一个埃及的掌权者去拒绝他们这样的请求，约瑟给他们的是约瑟对于那些犯罪导致自己经历这些年的艰难的弟兄们，反倒是他发自内心对他们的爱和他们的深情。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对待父所赐给他的，他用宝血所赎买回来的。虽然他有的时候也会严厉的对待来到他面前的罪人，但是当他把他的身份向他们显明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也会因着怜悯向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悔改的灵来展现自己的大爱和他的 丰富的恩典。所以在旧约当中记载了很多人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像约瑟那样清晰的、充分的来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能看到约瑟身上有很多与主耶稣相似之处。我们简单来看几节创世纪的经文来回顾一下约瑟的经历。先从创世纪的37章的第二节开始。创世纪的37章的第二节，看到最后一段，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而他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他将哥哥的恶行呢告诉自己的父亲，也因着父亲对他的更加的喜爱，他被他的弟兄们憎恨。后面我们看到再往后走，第37章的28节，我们看到他的哥哥们把他推在坑里，然后甚至把他卖给经过的米甸的商人，20舍克勒的银子，把他卖到远方，而且看他的父亲这个孙子已经死了。可是这些经历都让我们很容易的联想到给自己的门徒所出卖的舅舅。可后来当约瑟来到埃及的，他又经历了更多的苦难。创世纪的39章的第19节，创世纪39章的第19节，和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架在监里，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莫须有的罪名是诬告，但是约瑟依然要经历在监牢里的日子。而我们的救主也是被那些敌对他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送上了这样的审判台。而再往后我们看到神在约瑟身上的工作，在创世纪的41章的38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聪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所以我们也看到在约瑟身上给他预表着我们的救主被诬告、被审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天，战胜死亡，掌管审判这一件一件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求神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来让我们更加的从约瑟的身上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子民所要实行的那样的恩典和怜悯。求神借着这样的经文来安慰每一颗忧伤痛苦的心，也帮助我们打开属灵的眼睛，更加看到我们的救主。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188首。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次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的人都听见。作为在当时埃及地应该是一人之下万众人之上这样的一个统治者，这样的有威严有荣耀的一个统治者，在埃及人面前失去自己的权威尊贵似乎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但是约瑟的心被他对弟兄们的爱所占满，他不忍心，没办法再忍住，继续的以陌生的身份站在他兄弟们的面前，继续让他的兄弟们那样的卑微，用惧怕的目光看着自己，认为自己是那样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当他向他的兄弟们显明自己身份的时候，他也不想有任何不相干的外人在场，所以他喊着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给他手下的人下来了这样的命令。在这些人出去之后，他那压抑几十年的情绪那样的强烈爆发无法抑制，于是他发自内心的放声大哭， 以至于在宫殿里的其他地方的埃及人、法老家的人都听见了。就像约瑟跟他弟兄们相认的情况一样，主耶稣基督对于每一个他所拯救的灵魂也是这样私下的一对一的显现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救恩当中看见并认识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想要用信心的眼睛望向他，我们就需要预备自己，能与他真正的独处，我们来查考圣经，来私下的独自向他祷告。他向我们启示恩典，他担当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孽。那除非我们懂得自己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自己为自己属灵的生命向他祷告，我们默默的思想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他的需要，默想我们的主和救主他所成就的伟大的救赎的工作，除非我们自己想认识他，否则我们很难寻见他。因为我们每天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心智都消耗在我们无休止的工作、生活、娱乐当中，而只有当我们懂得更加的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加的认识他。正因为我们更加的认识他，我们才有可能更加的信靠他。所以对于每一个认罪悔改的罪人来说，如果我们渴望基督的拯救，迫切的祈求他的赦免，我们就必须与他有分别出来的独处的时间，也许是清晨，也许是夜晚，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何时，我们也必须要下定决心，在寻见他之前，寻见他这一第一要紧的事情之前，不要让我们自己的身心、时间、精力被属世的事情缠住我们寻求他的脚步，我们来到他面前的脚步，蒙住我们仰望他的双眼。哪怕是在神的殿中，主耶稣基督在会众中亲自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对我们一对一的在属灵上与我们的灵魂说话的。所以当我们哪怕坐在神的殿中，我们来听到，我们和众人一起坐在这里，但只有我们忘记了这讲台上的人的时候，我们关注在这讲台上所传讲的神的福音中所传讲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遇见他。也许我们可能会喜欢一个传道人他的风格、他的讲道的内容，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不要对人抱有任何的期望，不要把自己的拯救放在人的身上，而是把目光从人的身上移开，而转向这福音所传讲的救主。或者你可能对于这个传道人的声音不是特别的喜欢，讲到的内容觉得不是太有吸引力，但神的提醒依然是让我们忘掉眼前这个人，而转向我们的救主。只有我们忘了传讲神话语的人，我们才能把我们的目光放在这信福音的信息所要传讲的主，我们才能亲自的来归向他。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珍惜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机会，我们说我们要祈求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我们是要看见他，不是要看见人，因为他也必按照他的应许亲自的向他的子民显现，就好像约瑟和他的姐妹这样相认一样。那当约瑟要跟他的弟兄们相认的时候，他对他的弟兄们说，第三节，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说，我是约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的父亲还在吗？他的弟兄们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惊慌，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约瑟这个名字已经像雷声一样在自己的脑子里炸开了。所以听到这个名字，他们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曾经对这个自己的弟兄所犯下的那样邪恶的罪行，他们脑中闪过的是一个一个自己犯罪的可怕的记忆的片段。而当主耶稣 基督第一次向我们显明他自己身份的时候，我们通常也是先感到恐惧，就好像刚才我们读到第四十四节，当便雅悯被要留在埃及的时候，犹大对这位埃及的掌权者说的是：“求你听仆人的话，求你不要发烈怒。”而约瑟他们说出自己真实身份的时候，他们没有因着他的话而马上放宽心，马上喜乐起来。约瑟他们的兄弟爱他们每一个人，这其实是发生在他们身上最好的事情。他们还在为便雅悯要被扣在埃及地而担忧，自己的父亲怎么交代，他的身体还能不能扛得住这样的噩耗。但是马上这样巨大的反转，眼前的这位统治者是他们的兄弟，这是人无法想象到的，能够发生在他们身上最好的事情，因为是神差遣来拯救他们的，甚至他们整个族人的那位与他们同在。然而他们却因着约瑟的身份，因着这样跟自己亲近的、与自己有好处的这样的身份而担忧、而忧虑、而惊慌，所以他们不能回答。而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开始为自己的罪哀伤痛悔的时候，就好像他的弟兄们第一在这儿听到约瑟名字的时候，开始为自己的罪痛悔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会马上的高兴起来，放心下去。我们反而也会在灵里产生很多的惊慌害怕，就好像约瑟的兄弟们一样，我们不敢认他，也不想认他，因为我们的救主恰恰是那位自己曾经藐视、曾经弃绝、甚至曾经犯罪伤害过的。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罪人，我们每一个认罪悔改的人都可以欢呼高兴，因为他确实为罪人而死。但是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是曾经对他犯罪的、拒绝他的人、藐视他的人、弃绝他的人，他来也不是为了拯救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这些曾经敌对他的人，我们这样的恶人，他可能是为别人而死，为那些更良善的人而死，更敬虔的人而死。我们会因他的同在而感到不安，我们甚至开始觉得来到神的殿中能听到他名字的地方，都是我们慢慢开始觉得害怕的地方。我们可能会怀疑自己没有权利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甚至怀疑自己这样的罪人怎么能进入天国。圣经告诉我们，拿撒勒人耶稣路过，让我们心中的痛苦是圣经上的话是可信的，但他虽然从我们身边经过，但不会停下来拯救我们。我们也听到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怎么信他？他与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神的光在我们周围，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天国的赞美诗在我们身边响起，我们耳朵就听不见。神的永恒的爱正在靠近我，正在向我们发出邀请，但我们的心却没有敞开领受他。我们就像他的约瑟的弟兄们一样，我们不能回答他的邀请，因为我们在他面前惊慌。但是今天这段经文也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也像他的约瑟的弟兄们处于那样的惊慌当中，那样为自己的最痛悔的状态，那千万不要因此而离开我们所在的地方，离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做的应该是在他的面前坚持留在他的话语当中，哪怕我们现在此刻感到不安，我们也要靠着他的应许留在他的话语当中。神拯救的经历可能开始是那样的苦涩，会让我们战惊害怕，但是呢， 最终的结局却是无比的甘甜。神的话语也在提醒我们，虽然在与基督的同在会让我们有惊慌，但离开他的同在，远离他大能的荣耀，我们属灵的生命却有更大的危险。约瑟的弟兄们还能去哪里呢？还有五年的饥荒，遍地都没有粮。如果他们放弃了，因着自己对于约瑟的愧疚那样的惊慌而悄悄的离开了，那等待他们的只有必死的结局。所以哪怕我们在神的殿中，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腿在颤抖，我们害怕，我们想要逃离，但是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坚持的站在这里，站在他的面前，因为他必要按照他的应许来向我们显现。而当他向我们启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他已经完成了我们的救恩，他要把他那样的生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颤抖，因为我们会对他有那样发自心底的爱，因为爱里没有任何的惧怕。相反，我们会领受那充满信心的平安，还有充满荣耀的喜乐，因为我们会认识到，就像他的弟兄们也最终认识到，这位向他们亲自显现的是他们的兄弟，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兄弟，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救恩和我们的一切。我们再往下看第四节，当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是约瑟，他的弟兄们不敢回答，惊慌地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约瑟继续对他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了保全生命。所以约瑟看到他的弟兄们是那样的害怕，不敢回答，接着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主动请求他们，这位权力地位高得多得多，手上的资源祝福多得多的掌权者，反而要再向他的弟兄们来请求，你们可以进前来，请你们进前来，请求你们来到我这里。接着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而且他说他知道他的弟兄们心里的顾虑，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的，但是现在不要因为这件事而继续的自由自恨了，你们是做错了，但是我没有打算让你们现在付出代价，没有打算要在这里按照我手里的权力来刑罚你们，因为我明白，我也要让你们明白这是神的旨意，神是在你们的罪行上让他永恒的旨意成就的，所以他告诉他的弟兄们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好，就像约瑟一样，约瑟第一次向他的弟兄们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他的弟兄们是这样的害怕，耶稣基督第一次向我们显明的时候也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惧怕，因为他是神子，他是公义圣洁的神，但他在我们害怕的时候，在我们不敢上前的时候，在我们甚至要逃跑后退的时候，他也继续的愿意这样降卑的向我们发出一次又一次的发出请求，我们可以来到他那里来亲近他，而且他也像约瑟那样，约瑟进一步启示给他的弟兄们说他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惩罚他们，是为了要保全他们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他第一次来不是为了即刻实行审判，而是为了要成就神的救恩之道，赐下了他的拯救，这是来自神子的信实的应许，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的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的一章的十五节，我们之前读过，再来回顾一下，提摩太前书的一章的十五节，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神子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十分可佩服的，是值得我们来领受来相信的来依靠的。 而当我们来仔细的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约瑟第一句和第二句对他弟兄们的说话，好像从表面上看没有太多的差异，没有增加太多的内容。第一次他对他的弟兄们说，我是约瑟，他的兄弟们还在吗？他第二次又同样内容，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而当基督在恩典中向悔改的罪人启示显明自己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内容可能和之前听到的也差不太多，因为福音总是那样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听到的影响和后果却是大大的不同。当我们第一次听到福音，我们第一次来到神的殿中，第一次听到圣经上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认为我们所听到的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我们听了几次好像也没有，自己也没有什么触动和改变，也没有因此获得力量，还不如在这个世界上听一场成功学的演讲，读一本书来得更有帮助。我们更多的是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它可能是一个来自外面的其他的宗教，跟我们也没什么联系。我们好像听到了，我们人确实坐在这里度过了这个时间，但是好像没有听进去听见一样，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效果。但是当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现，圣灵引导我们把听到的神的话语领受进我们心里的时候，哪怕是同样的经文同样的一句话，都能在罪人的身上产生极大的不同。而且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的话还是有些微的不同，因此他在第二次的时候不止表明了他的身份，同时也向他们说请你们进前来，表达了他对于他们的邀请，表达了他愿意渴望与他爱的人亲近的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是也在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来接受基督的人，我们要关注的重点。虽然此刻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交托仰望主耶稣基督，但如果我们盼望成为他的选民，我们渴望被他拯救，我们现在就可以靠着他这样的话语，他的应许，他赐给我们哪怕一点点微弱的信心，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罪我们一切的重担都带到他的面前向他求，来信靠他。就好像我们刚才读到的，就像保罗一样，哪怕我们认为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也不需要因此而羞愧恐惧而退缩，因为他知道我们，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本来的样子，他甚至明白我们对他那样的背逆的拒绝，甚至故意的拒绝，但他依然对我们说请你们进前来。马太福音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他对于他所非常清楚的肮脏污秽的罪人每一个罪人的邀请。而对于已经被他接纳成为他的弟兄们属他的子民，我们也可以多多的来亲近他，因为他对我们也在说请你们进前来。我们可以把我们内心深处一切的重担告诉他，把我们的忧虑痛苦卸给他，现在就可以，因为他对我们也发出了那样的邀请请你们进前来。而且为了让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跟信心可以来到他那里，主耶稣在这个启示中也宣布了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我是你们的兄弟。当然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战胜死亡，那他也对所有相信他的人说我是你们的兄弟，我明白你们一切的软弱，因为我也曾经造成肉身像你们一样经历诱惑跟试探，我甚至知道你身上的一切的罪，因为我已经在十架上 被你一件一件的还清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和被他拯救的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虚无缥缈的，不是只是口号上的，甚至在这个天底下也没有比基督和他拯救的灵魂之间这样的情谊，这样兄弟的情谊更完善更真实的。因为我们不是肉体上的关系，而是永恒的属灵层面的这样兄弟的情谊。而基督和每一个所有信靠他的人都建立这样亲密的有生命活力的永恒的联合。哪怕我们有时对于我们这位兄弟是那样的冷淡，但他依然用他的话语，用他的爱，能再次把我们温暖。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最近没有见到他，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去爱他，信靠他，哪怕我们也像约瑟的弟兄们那样，在他的面前是那样的惊慌，那样的害怕，不敢来到他的跟前，他仍然对我们说，请你们进前来，我是你们的兄弟。所以我们都可以照着我们本来的面目来到他面前，他是那样的愿意来接纳我们，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而约瑟把他的兄弟们邀请进前来，除了说他们的关系兄弟之外，也在说了一件隐秘的事情，说我就是你们卖到埃及地的。可能在当时那些米甸的商人，那些买了约瑟的人，有可能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兄弟，但是在这么多年以后，他们已经早已经离开了埃及，所以可能在埃及地法老的宫殿里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那知道这个秘密的就是当事人，就是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所以约瑟提这一点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当然这句话一定会让他的弟兄们因为自己之前对于约瑟所犯的罪而自惭形秽，但这也是帮助他们能更加的确定相信眼前的人正是他们的兄弟。因为除了约瑟以外没有人会知道是他们做的。而接着约瑟继续对他们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这也是主耶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对于那些曾经背逆他的人，这些拒绝他的人，曾经使他忧伤的人所说的，不要忧愁，因为我已经把你们的过犯和你们的罪像云彩一样抹去了，你们不要自忧自恨，因为我必用恩典来接待你们，虽然你们的罪是那样的多，但是都已经得到了赦免。这就是我们的救主借着圣经向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认罪悔改的人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唯有祈求神的工作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救主的荣耀中保守我们的意念，让我们能看清他为我们所受的所承受的一切，他所成就的美好的恩典，他也必要按照他的应许，当我们来到他那里的时候，他也必要拯救我们。而约瑟最后一段，耶稣告诉他的弟兄们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约瑟在他的弟兄面之前来到埃及，虽然是通过那样被卖的方式，但是这是神长远的安排，他要保全以色列民在地上的后裔，要通过他的大能，他的那样精心的漫长的安排来拯救他们的生命。当然一方面约瑟的弟兄们，他们因着对约瑟的罪必要承受那样的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但是神借着在约瑟身上发生的事儿，而让他长久的祝福的安排可以实现。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有的时候并不总是合乎人的逻辑，按照人的猜测那样走，但神的安排总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甜蜜， 而神的大能和他的拯救也是我们得能拯救的唯一的盼望，而不是靠着我们的想象。而且约瑟也不满足于只向他的弟兄们显现自己的身份，而是更加信实的应许他们要为将来提供丰富的供应。所以我们今天的简单看见后面这几节，他其实在对他们说的意思是说，已经遭遇，你们已经遭遇两年的饥荒了，现在只有我能帮助你们继续的活下去。你们以为两年已经很苦了，你们不知道的是还有五年在前面，地中不会有任何的出产，而且你们甚至不是来借粮的，因为你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还。五年地中不再有任何的出产，你们自己那点储存的马上就要消耗殆尽了。神差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在这样饥荒的年月里来供养你们，所以你们可以下来住在歌山，在埃及地的出产上可以保全你们的生命，因为神已经将埃及地的一切的财富资源都交在他的手中，神也必定借着我的手来照顾你们到底。这也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样子，我们也都是两手空空的来到救主的那里。我们以为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以为还有一些储蓄，还有一些良善，还有一些好行为，但是我们神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肮脏污秽，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良善可以换得他的恩典，换得他的拯救。我们只有单单的来求他赐给我们，求他大施拯救来保全我们属灵的生命。但是我们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也让我们放心，就像约瑟让他的弟兄们放心一样。虽然可能还有五年的荒凉，虽然我们在这世上，在这地上可能还要经历很多的艰难和痛苦，但是神的安排，神的计划必要成就。所以我们在罗马书的八章的二十八节，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约瑟让他的弟兄们放心，神也借着他的话语让每一个来到他跟前的人放心。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招的人，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的人来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神给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祈求的人所赐下的应许。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着这节经文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在天上，他是我们的主，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他愿意向我们显现。他非但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的需要，反要那样妥善的照顾我们到底，甚至在我们需要到来之前，他就已经预备好了各样的供给。虽然属灵上我们是那样的缺乏，我们没有任何的良善，我们靠着自己要走那灭亡的道路，但是他那里有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美好的救恩，他愿意向我们显现，他邀请我们进前来，哪怕在我们不敢开口害怕的时候，他用那样的温柔，他用他的慈生爱所牵引着我们。所以我们该做的就是像他要求我们的那样，我们该进前来，我们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和恩典的应许。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二十节，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的应许，就像约瑟跟他的弟兄们说，我必照顾你们到底，这是神所预备的，派我在你们以前来，为了保全你们的生命。 主耶稣基督也这样对我们说，你们可以进前来，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之后我们再来看一段作为今天的结束，创世纪的四十九章的二十二节，创世纪四十九章的二十二节，这是神借着亚伯的口对于约瑟的祝福。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堂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依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以色列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好，我们一起来做约瑟的祷告。好的，谢谢大家。